谭东林，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张佩芝。台湾国防部本星期发表2015年国防报告书，其中表示，两岸局势虽然逐渐缓和，但是解放军近来陆续更新两栖突击车、远程多管火箭、防空飞弹等主战装备，继而炮兵持续多台对台部署飞弹，并重点提升远程投射力量，规划在2020年前完备攻台可视战力。国防部官员表示，解放军整个军事整备的核心还是以对台为主，台湾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应这样的评估？在台湾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这样的结论如何影响总统候选人的国防政策？两岸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如何走呢？我们现在继续就请维吉尼亚社区学院主席赵惠普先生以及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继续我们进行分析。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00801148940。那么赵惠普先生，针对这个国防报告书，您看了以后这样的这个结论，就是解放军在2020年前完备攻台的战力，您感到惊讶吗？
佩芝，我觉得一点都不惊讶啊。那么因为呢，你看他每一年都有这种报告，所以说2014年的报告跟今年的报告也差不多。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好了，其实在将近10年前。中国就已经在台湾的国防部就已经分析到中国攻台的能力早就有了。那么现在呢，我想跟各位听众观众澄清一下，是中国已经把单独攻台跟美国会援军台湾的因素都加在一起，所以呢现在的国防报道都是针对这个解放军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遏阻比如说美国或日本的派到台湾来的帮忙，再把台湾的问题解决。所以呢看起来呢情形是中国的军力是越来越强大了，尤其是我记得不错的话是2006年的时候，因为2004年的时候台湾改选，两颗子弹造成这个海峡中间这个陈总统那时候在位的时候搞得很紧张，搞了烽火外交。我就记得是在这个前一任的这个胡锦涛在位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他因为急于要解决两岸的问题，然后呢他就强力的去发展空军跟海军，甚至于呢他在发展空军的当儿呢就已经完全不忌讳什么叫做拷贝，他直接好像买了这个苏联的两架飞机，然后直接切掉就。完全就改装了。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呢是同个时代所有的钱是在三代机、四代机、五代机同时在发展。美国呢因为老觉得说当你布在三代机跟四代机有一段时间再到五代机，所以美国一直说中国的发展超出他的预期。其实他忘了一件事，就是说不见得一定要从三代机到四代机到五代机，他们可以一开始就从五代机来发展。所以这个美国很可能对中国的这个军事的形势有点点轻估了啊。所以呢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的很多事情都非常惊讶啊。那么为什么要讲空军呢？因为所有在要打仗的时候制空权是最重要的，海军呢还是其次，你没有制空权你是这个国家就是在那边挨打的。那么当然呢我们还讲到二炮，那二炮呢毕竟是远距离的，所以人员呢还是可以躲藏的哈。那么可能会有些设备会被摧毁，但是人员呢实际上的伤害还是可以避免到很多的。只是说两岸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吗？我觉得这么多年的观察下来，这个中国一直没有要把台湾的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他只是说尤其是你看前两天这个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安峰山先生在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炒作所谓的对台军事威胁和大陆军力问题皆不符事实啊，这是原文啊，我不想讲错任何一个字。所以代表来讲，国台办的立场就是跟台湾的人民讲说，我们并没有要用军事来威吓。事实上呢，中国周遭的跟日本的情势也蛮紧张的啊，跟美国现在在南海也蛮紧张的，跟菲律宾，其实中国当初在解决菲律宾的那个小小的军事问题的时候，他用了很技巧的政治方式解决，所以菲律宾马上撤兵了。我想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啊，我也不想讲他们怎么做，但是对付这种小国家是很有办法的，你用点手段就可以解决的。至于越南的态度，我想越南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这个国家的政委派到中国去解释，就是说他们也是不太愿意跟中国在很多军事问题上面有所误判，因为他们两个国家是正式交手过，所以越南知道中国要真的打起来，尤其是陆连的陆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隔海还没有那么危险。我再讲一遍，隔海战都比较没有那么危险啊，陆地战是最危险的。所以我在想说，以目前的方式来看，那台湾国防部他没办法，他每一年都要有这个军事报告，所以我想你把前两年前三年的拿来比较一下，并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但是对于两个台湾两个总统候选人，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女士，她就提出来说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的军事国家造啊，当然看起来好像是对内有所这个要我们自己来造，但是你看一下那个时间一造最起码都10年以上，那真的要碰到战争，你就是纸上谈兵嘛，对不对？还要等到10年以后吗？所以我想可能呼吁一下两边的领导人还是要冷静，因为呢，以一个台湾那么小的国家跟中国大陆要相处，你需要很大的智慧。我知道我们可能跟美国的关系也很重要，但是除此以外，你还要为台湾的人民来着想，你一定要用很大的智慧来站稳台湾的立场。
好，谢谢赵惠普先生。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华秋先生，刚才赵惠普先生提到这个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安峰山的这个刚才的这个表述，他对于认为呢这个国防报告书是炒作，您是怎么看的呢？
是，那么这一部的国防报告书是每2年发布一次，这一部是第13部，那么总共区分4个篇，然后8个章。那么当然安峰山这个国台办的这个发言人啊，他是第一次来主持这一次的这个国台办的记者会，那么他的这个发言啊，那么我相当程度的尊重，但是呢我认为在这一次国防部的这一个报告书里面的这一个第2章安全挑战里面呢，特别指出那么中共有一些动作造成了可能国防部判断在2020年那么他陆续的这个攻台的准备，从这个安全挑战的这第2章里面特别指出中共那么这几年特别在他的装备上做了这个汰换，那么尤其是在对攻台方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装备，比如说那么2栖的突击车，或者是远程的多管的这个火箭，或者是主战的这个舰艇，远程的攻击船的这个飞弹，第3代的战机，或者是防空飞弹等装备的这个汰换跟建制，同时它的2炮的这个远程的这个投射，那么也在距离台湾各沿海各地都部署了将近3000枚的这一个导弹来看的话，那么国防部的这一个报告书里面的安全挑战里面特别指出说，中共在2020年规划陆续完成这个攻台可视的这个战力啊，我认为从这个国防部的报告来看呢，在从中共相关的这个武力、那个兵力以及它火力整整种种程度的这一个换装也好、汰换也好，或者是后勤的补保，乃至于今年9月3号这个大阅兵，那么习近平宣布要裁军30万，那么有可能把7个这个军区调整成4到5个战略区等等，这个角度来观察，那么我认为在中共在2020年完成这个对台可视的这个兵力来看的话，这个可能性当然是高，但它 的这个部队的这个可视的兵力建制之后，会不会就造成他积极要来对台湾用武？那这也不尽然。那么只要在两岸持续维持这个和平稳定来发展的话，那么未来在军事的这个用武方面，我看这个可能性并不高，除非有这个很大程度的这个违反中共的这个反分裂国家法的这个几个条件当中有列入到这相当程度的条件，才有可能用到在2020年这样建制完成的这个武力。如果没有的话，我想两岸持续来发展才是两岸人民最希望最期待的地方。
好，谢谢李华球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佩芝。那么继续想再请教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就是关于刚我们一直节目当中谈到的就是这个防务的政策。那么除了突发的这个状况测试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应变能力之外，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像刚刚这个赵伟普先生就提到蔡英文，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他就提出了这个振兴国防产业政策，就是关于国防的这个部分呢。那不知道您对于蔡英文所提出的这个政策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此外就在国防产业这个部分呢，那么很多人也会想到说，以前扁政府在即将要这个卸任之前，他们也为了这个台湾购买武器，本来想要成立一个达政公司，后来并没有落实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两者之间是有些什么样的异同或者是区别，是可以请您跟我们首先来评述一下蔡英文的政策，以及这个蔡英文的这个政策跟达政案有些什么样的异同。
是，那么蔡英文这一次那么召开了这个国防的这个政策的记者会里面啊，他的这个国防政策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航太工业，那么他这个航太工业那么提出来，他是以这个台中那么桃园等这样的一个目前现有的这个比如说汉翔公司所在的这个中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航太的这个工业为主来做一个思考。那么当然这一个航太的这个工业对台湾来讲固然是非常重要。那么蔡英文这一次的国防政策里面，他特别提到如果这三大政策未来都能够做到的话，那么他大概会创造2590几亿的这样的一个商机，有可能会带动8000人这样子的一个就业的这个机会。那么当然呢，目前看起来是有新意，但能不能做成目前还在观察。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船舰工业，船舰工业主要是以高雄地区、屏东、宜兰等，因为我们晓得在台湾高雄、屏东、宜兰都有相当程度的造船业，而且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技术，但是呢国造这个潜舰要国造啊，它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困难，比如说设计上，比如说这个零件的这个取得、后勤补保的维修等等，这都不是那么简单。第三个，蔡英文提到了这个国防产业里面，第三个是资讯安全这方面。那么资讯安全里面特别提到，就其实就是在讲到这个网军的这个部分。但是呢，以这个资安来讲的话，他提到的地区是指台北跟新竹，也就是说在台北地区的，比如说内湖的内科园区、新竹的工业园区等等，在资讯方面的这个产业，未来能不能结合工业产业？我想它这三个概念呢，不外就是在相当程度学习到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这样的一个国防产业我认为它的利益是非常好，但能不能做得到恐怕还有待观察。因为毕竟一些武器的建制设计都需要长时间，不是短时间。刚才这个赵先生也特别提到假如说有这个遇到这个真正的军事状况的话，那么这个研发可能呢会太慢。因此我认为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国防产业，它是一个新的创意，但是我们其他的这个军售的这个相当程度依赖美国或者是欧美的先进国家当然也要同步来进行因为完全要国造的话，恐怕在这个时间上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困难度。那么至于您讲这个是不是跟达政案有关，我认为跟达政案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达政案坦白讲，过去的达政案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弊案。那么现在蔡英文提出来这三个政策的话，都还没有这个具体来实施，我们当然呢 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就来把它看成会不会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案件。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案件未来能不能在立法院通过还是一个问题，还有相当程度的要克服的难关还很多。
好的，谢谢李华球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赵惠普先生，就是您跟李华球先生都提到，其实有在这个武器的研发还有制造上面，其实台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所以在军售这方面来讲，其实还是很有必要。那么展望未来的话，您觉得美台军售之间是不是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相当畅通的管道，即使是在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后？
博弈哈，我想比如说航太工业，我想蔡英文是有所本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飞机已经老旧到每天飞出去都有生命的危险哈，所以我也知道好像台湾有在洽商想要买一部分的教练机，好像有60架教练机。那么这个很可能呢，他们买的方式呢可能就是不是全部全机一起运到台湾，可能是大致上的零件能够台湾能够组装的会在台湾组装，然后呢很可能飞机引擎还是从国外过来，然后这样子呢好像也可以把当初呢汉翔这个很多航太人才被韩国吸引过去。要知道韩国现在做新型飞机很厉害，很多人都是台湾过去的，所以呢很可能就希望呢把这一些人呢再吸引回到台湾来，为台湾再出一份力那我想这样子的美意是对的。我想很可能蔡英文的主见呢对于这个潜舰国造也是类似的，就是说我们毕竟有很多东西台湾没办法生产，所以我们能够组装的就在台湾组装，那么必须要进口的再进口，那将来有空间的时候再去研发。所以但是这毕竟是缓不济急那么我想还是原则上就是说政治上的态度很重要。我再讲一遍，在2005-2006年的时候，因为陈总统自己本身的失去控制，造成中国国家对台湾想要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种非常一个重大的决定，强力的发展海空军，所以的就今天这个中国的海空军这么强大。那么希望将来的台湾的任何一个领导人能够汲取这个教训，然后呢人家不要想碰你，你不要每天去没事就去骚扰那些这么大的一个敌人，对不对？我想这样对我们两岸人民的福祉都是一个福音的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佩芝。
好，我们现在开始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山西武先生的电话。山西武先生你好。武先生请说。
喂，你好。
武先生请说。
那个我想说那个台湾现在扮那个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啊极不公平，因为那个什么第一岛链啦什么那的把我们中国看到那个大陆困得可想而知，所以说嘛现在那个呢确确实实希望台湾嘛把那个角色嘛能转换转换。
好，谢谢您武先生。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台北陈先生的电话。台北陈先生你好。
好，大家好。那首先台湾国防战力的发展呢确实有很多需要加强地方，比如说我们台湾迫切需要垂直起降战斗机啊，还有那个还有神盾舰，尤其是我们的既得舰，就是向美购买的只有半神盾的功能，希望将来能够有所提升。那另外哈，就在潜舰方面哈，我请问那个李华球先生哈，那个像我们现在的潜舰政策是从早期的那个军购为主，然后我转变成现在是国造为主，军购为辅，那么但是还是面临重重的困难。但是我们注意到最近南北韩炮击事件哈，那个北韩区听说有好几十艘的迷你潜舰哈离开军港，就造成南韩军方的一阵的紧张。
好，谢谢您。
这方面
好，谢谢您，陈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好意思，请您发表您的评论到这里。李华球先生。
陈先生特别指教了，我认为这个 啊，潜舰是国造为主或者是为辅啊，这个目前其实都还没有一定的这个定量。但是我认为在台湾来讲的话，如果能够潜舰国造当然是最好，但目前来讲看起来在设计维修以及各方面先进的这个射控系统来讲，恐怕都还没有办法排除这些困难。所以啊，必须要的这个军购啊仍然是还要进行。也就是说，如果一方面军购一方面啊潜舰来国造的话同步进行，我想这对台湾的国防自主是比较有利的。
好，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节目最后还剩下这个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那么赵惠普先生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做个总结？
啊，好，谢谢啊。今天很多听众观众非常踊跃，都没办法接到你们电话。那我就这样想说，这个军事问题啊，毕竟兵戎相见哦，是大忌啊。那么两岸中间呢，必须要有更有智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毕竟自己亲兄弟跟外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此借这个机会呼吁两岸的领导人，我们能够很有智慧的来处理两岸的问题。谢谢。
谢谢李华，谢谢赵惠普先生。李华秋先生，就请您花30秒时间，我们做个结论。
是，我觉得战争啊是人类啊最大的伤害。那么自古以来呢，这个战争对人类来讲的话都是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南海局势的这一个不稳定啊，也就是说大国的这个背后为了战略的这个争取啊，不可以牺牲人类和平。所以我认为必须要以和平以稳定来着想，才是战略最好的一个思考的方式。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去分析。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也非常的热烈，感谢大家的这个拨打的电话。如果您还没有没办法拨打进来的话呢，也请您每个星期密切的锁定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当然更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和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先生，也感谢维吉尼亚社区学院主席赵惠普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的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加现场讨论的朋友，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就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海峡论坛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您可以通过推特和脸书和我联络。我在推特和脸书上面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 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主持人将和来宾讨论中国政改如果不起步将如何影响经济规划，以及南中国海问题如何解套，请不要错过。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祝大家晚安。Thank you.